哈利路亚，撒巴沙龙，安息日平安。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相信你已经启动了陀拉全地级，陀拉要全到曼邦的行动。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有口的都可以发声，有口的都可以来为了你的缘故来传扬陀拉。求你把你的真理的话语真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每一个人为你被你所造都有一个使命，一个目的，都是为你发光发热。主，我们已经成为这个灯光，求你来使用，让每一个人可以听到你话语的灵魂可以再一次被提升，他们再一次回转。特别在这个快要进入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秋季节气的时间里边，让我们预备心回转归向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夏克的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最近广东话不断的操练，被操练。其实自从牧师有领受，就是我们有时候读陀拉的时候，在七节也好，我们一起用不同的语言来攻读，就再次操练自己的广东话。感谢主，在几周前有机会跟林子啊的妻子回去香港啊，见一些亲人，并且也是因为这一次在十一号有一个回归陀拉的台湾特会，竟然在香港有慕名而来的参加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一次借这个机会也去香港的时候跟他们见了面。这很难得的机会，并且让有机会再详细的分享。但那天我们见面，我们谈了很多，我们怎么去认识耶稣，回到陀拉这个过程，谈了很久，我们不愿意回去。到最后，因为那天是星期五，他们其实都各自有聚会的不同的地方也好，有些也停止也好，然后就有一个感动呼叫，你们要不要就在安息日开始一个聚集呢？因为他们都已经领受陀拉，他们也有时候看团队的一些分享，然后哇，那几位姐妹非常的有行动力，非常单纯。有一个姐妹说好，就明天，那个时候已经晚上差不多八九点的时候了，她说明天来我家，我们开始安息日聚会。哇，那其他姐妹都啊，好啊，我也要去。就这样，他们就开始了聚会了，安息日平安。因为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8月30号，某一位我们亲爱的姐妹的生日以外，是8月31号，也是团队的在安息开始聚会的日子哈。2013年了哈，我们在留下 Prayer Center 祷告中心开始我们第一期的聚会。那个时候牧师也是有一个领受，我们不要等，再等了，我们要开始了。这个感动也让我联系到世界上，可能不单是在香港，可能在其他的地区，有一些在牧民在寻求神的人，他们其实打开圣经，他们慢慢会得着同样的领受，并且到一个点，他们就会聚集起来，开始他们的敬拜神，跟随神，宣告在地上有一群人愿意这样的委身来学习陀拉。所以我觉得很值得今天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一讲这件事。但我觉得真的凭着每个人的信心，他们会回应神。所以不论是语言怎么样，我们都盼望在世界的每一个神预备的地方都会有他自己的陀拉的灯台在哪边。好，回到这一周我们很关键的生命记，生命记16章18节到21章的第9节，题目是 审判官，我们过去很多年都不断的重复学习。其实关键的，其实这个题目是十八节开始，就是讲到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所以这是神耶和华神要定的一个例，就是在每一个城里边有自己的一个审判官跟官长去处理各样的事项。当然他们不是随自己的意去判案，乃是根据神的公义的律例典章来去进行审判。那我们过去都提到这个城，其实也是当然是实际上的城，但换到我们每一个的里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外有一个眼睛，有一个口，有一个鼻孔，嘴巴，耳朵，都是对外的。我们都要小心注意，你有没有设立你自己的审判官去管理好你进到你里边的各种的你看的东西，你听的声音，你讲的话，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审判的人来进行一个就是神自己的一个公义，来确定你不要乱看东西，你不要乱听东西，所有的东西必须要你知道这个东西再听下去不对劲，你要回转，你要再一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听真实的正确的正直的诚实的话语。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非常有关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想特别提到这一个这一周头栏里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在十六章的二十节里边，他说你要追求知公知义，好叫你全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这个是我觉得这一周里边想特别深一点的去大家一起去默想一下。这里讲到一个点，就是你要追求，你要追求这个知公知义。其实这个知公知义又是一个什么的意思呢？它的原文希伯来语是 Zedek Zedek， 我的高低音有时候讲 Zed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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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 Zedek Zedek Tidof TidofTietof, Tietof, Zedek, Zedek, Tietof。 学语言真的跟一个好的老师去学，发音可以比较准确一点，跟我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但里边呢，我们主要是看里边的意思，它有两个重复的这个公义这个字，那我们等一下去想。它里边有讲到追求，追求知公知义，其实中文翻译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的准确。公义这个字，知公知义。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去想为什么是要追求，什么是知公知义，知公义。你公义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去今天来一起学习哈。那我们都很熟悉公义这个大题目。当然是神高举，并且是他一个永恒的一个属性。那我们再读一读，确认一下神他自己怎么去讲他自己这一个公义的属性呢？公义是神的属性，在生命记里边的32章第4节是这样写的，他说他是磐石，他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又公义又正直，诚实无疑。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无不公平的意思就是极其的公平，作为完全。所以你看到这些字都是有关联，都是有关联的意思在里边。你有公义，当然就是代表你有正直，你有正直 代表你就是诚实。我们继续去下看，在诗篇第十一篇的第七节里边也是这样说，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他再次重复，耶和华是公义的，他不单是公义，他喜爱公义，他愿意我们都是这样，好像他一样，我们都是公义。你我或许有各种的原因，环境也好，你自己也好，你没有醒悟过来，你在追求的当中，但是你要喜爱这个公义，这样正直的人他必能见神的面。所以这个不算是你的个人的好的条件而已，乃是你有一个追求的心，你确实追求到一个公义的、正直的、诚实的条件、性格各方面，处事为人的时候，你就像神的一个属性，并且神会非常的愿意跟你面对面，你会更觉得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还有在诗篇的89章14节里面也是这样，我们都很熟悉，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公义跟公平不是单单宝座，是他宝座的根基，他的宝座建立在公平跟公义之上。你看这个重不重要，并且神是多么的看重这个条件，慈爱还有诚实行在他的前面，都有这个慈爱跟诚实，但是他的宝座的根基他特别讲到公义跟公平。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呆呆的明白一下，神是喜爱公义，他盼望我们这样的好像他一样，有一个公义的品质在我们的里边。那好了，我们再次去想一想，公义跟相反的公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刚才都读到一些经文，你大概有一个概念，公义的同义的意思基本上是有正直 integrity， 你的个人的正直的位格，廉政，做事情不会说贪心受亏辱，诚实，你是讲真理的人，真理在你里边的意思，真相，你追求这个真正的一个发生的事情，不是说半知半解，那是你要知道那个完全的真相，有关法律，有关权利，还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是一个正当的程序，程序有很多种，但是这是一个公正的正当的要走的程序，这叫公义。那相反的意思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跟刚才的所讲的完全相反，就是腐败、贪污、受贿赂、不诚实、说谎、虚假、会偏袒、有偏心、不公正、冤屈、冤屈就委屈、不伸张正义、无法无天、没有叠罪、没有期许，没有期许 lawlessness。 所以我们都过去都曾经一起来学习过，神是公正的 law， 或是说指导指引，这个神的头脑话语是有一个方向，是有一个要你遵守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是说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我要从男生变成女生，你要去做一个怎么怎么的手术，不是这样子，你是有一个规矩，神要这样子做，你不能说随你自己个人的意愿来随便而行，这就是没有敌罪、没有期许、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所以你看到这些条件的里边，哪一个比较像神的国的一些条件呢？那很明显就是在公义同义词的那一边，就是你觉得这个条件里边的国家很明显就是高举神这个公义一致，高举神这个他的属性的一个国家。那相反要是没有神，他离弃神跟神远离的，他们的我觉得是他的国的一个 特征就是充满了这些有一些腐败，人与人之间不诚实，会没有叠罪，做事情是不根据一个正当的规矩去走。那我们心里面其实都会知道你自己会想住在哪一个国家的里边。我们是属于神国的子民，当然是住在神的国的国度的里边，但是你知道今天我们讲到这个 Zedek Tidof 你要追的，什么叫你要追呢？他会走的。其实这个追原文有追赶，就是说敌人的时候他逃跑，你去追着他，不要放过他，赶快的去，不要跟他走。所以这个公义这个意思，在犹太人的他们的理解，它是一个动态型的，不是有公义就停在哪边就而已，乃是它好像在动的，不是说这个公义要那个界限走变化，乃是它好像你要追赶它，要抓着它，让它不要走。当你一不留神，这个公义就可能离你远了。这个公义已经好像抹不着了。所以这个追赶有一个非常属灵的意义，他不是你坐在那边公义就丢到你面前，来说你需要明白这个公义以后，你要追赶他，抓着他不放。所以曾经你会想到有一些国家，我觉得过去他们都有一些很好的条件，都是很正直很诚实，很有正义有法律，但是呢你不把它好好持守，里边的国民越来越放纵，他们不想要这个真神的一个属性在里边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会一败涂地，越来越走向一个不公义的一个环境里边，都会时有会听到有这样的事。但是一个你看来相反的一个国家，要是他们国民苏醒过来，他们再一次追求神这个属性公义的话，你会看到他们越来越会走向不一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讲到这个 Tidof 这个追赶，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中，这件事情不是说理所当然的，这个公义已经放在你面前你去享受吧，不是的，你要发尽你的力气去保护，去争取，在你的生活各方层面你要勾举这个做法，你才能在整个社会里边造成这一个风气出来，要保护这个公益的环境。所以里边讲到这个追求呢，不是被动的一个等待而已，乃是你是很积极，你非常积极主动去做行动去争取。所以在个人来说，我们必定要走自己的一个改变，你是有一个诚实的正直的生活方式，在生活当中你不会讲虚假的话，讲一些虚无的话，你不会说故意贪财贪一些不义之财，你会根据正确的方式去得到获财的能力，这是你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坚持，要是别人说谎，我们可以改正他，改变他，想让他不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意识，这些东西你继续不理的话，放在他那边，公义会离你而去的。还有就是你要怜悯关心弱势，特别是圣经里边陀拉里边多次会讲到一些他们可能需要关怀的孤儿寡妇积聚的，你不要更多的压迫他，乃是要主动的去伸手去关怀帮助，这是追求公益其中一个方式。你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理，由他的自己去痛苦难的生活，乃是你有公益的心，你知道平等，我们在神的里边，我们生出来每个人都有他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工作的目的的时候，你不会说这个人就算了吧，不会的，你会托他帮助他，希望他起来。还有就是公平待人，你无论对富足的人贫穷的人都是一样，不会偏心， 不会因为他的外貌，他长得漂亮，他穿得怎么样，来给他不同的一个恩宠。所以这是我们个人里边都可以积极的去把这个公义彰显，这是神自己他喜爱公义，他自己就是公义，盼望我们自己从里边开始可以做得到这个公义的一个做法。当然不算是个人，当你个人身前开去的时候，整个社区都会有改变，他们会开始建立一个正当公义的程序，就是法律会彰显，审判会不但是会有，并且是会公开公正，并不是自己藏在里边不给人知道的一个判断，乃是让人都可以知道看得见的一个审判的过程。他们会积极的去反对腐败，不收贿赂，贿赂是犯法的，会定一些怎样的规矩，并且不会扭曲这些法度。刚才也提到他们这个社会会主动去守护弱势者的一些权益，包括就是刚才说的孤儿寡妇，或是说需要帮助的，他们会提供特别更多的一些他们需要的帮助，要生活上的。所以回到这个 Zedek Zedek Tidof， 公义公义你要追求。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解释的当中，他们怎么去理解呢？他说这个公义的追求啊，你也需要用一个公义的方式去达到，不能说我用不义的方式达到有所谓的公义的一个目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人他用各种的不义的方法积累的很多钱财，他很富有，但是你心觉得这是不对的，你要去抢他的或是偷他的钱去分给其他有需要的穷人的话，这是一个不公义的方式去做一个你觉得公义的事。再有他们去理解这个公义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达到，包括一个审判官他准备要判案的时候，你故意施加压力，你要判这个方法，你要判这个方向，你对一个判官去施加压力，也是用一个你不公义的方式去达到你个人的一个所谓公义的方向。所以犹太人在这个理解的当中，我们必须要制造这个公义是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达到的。哦，等一下会再基础会讲为什么这个是很关键，因为以色列他们就是要高举这样事，才让我们会成为一个世界上会看见他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榜样。当你们每一个国民都有这个同样的心去追求公义的话，世界会看得见，世界会知道你的国家所做的，你的国民就是不一样。所以在箴言的14章34节里边有提到，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羞辱，羞辱。所以你看到你公义不断的持守争取彰显你行出来的时候，你这个国家的民心会被高举的。相反，你这个人或是你身边的全都是作恶的话，你整体你会觉得很蒙羞，会羞辱羞辱。但无论如何，我们会看到神希望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心的追求。在弥迦书6章8节我们都很熟悉，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就是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已经讲得吩咐得很清楚，这个公义不是一个口号而已，你要行出来，你用行动回应神。 你会怜悯身边有需要的人，全谦卑的身，一心与神同行。你跟这样的人一起，以及说很自然的，你整个社会，你自己里边，从你自己里边开始就会不一样，因为神与你同行。感谢主，在我们头脑的当中，圣经的里边会有很多这样的判断的国王啊，我们都很熟悉的所罗门，他追求神的智慧，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判案的事，大家都可能记忆犹新。有两个人都说有自己的孩子来到所罗门的面前，都说这是我的孩子。本来的那个有一个死了，所以他怎么判断的时候，这件事都记载在历代记下里边。当这件事情被公开了以后，你知道吗？那个示巴女王也上来去拜访这个所罗门王，他看到他一切所行的，他最后忍不住在历代记下九章八节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神他喜悦你，就是喜悦所罗门，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管理以色列，作为你的神，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另行公义。”当你有一个正直的心，真的好像今天的主题讲到审判官，神要你在你的城立官长，这个人不是凭他自己的想法去判案，他来是以神的公义，他的断案的方式来去审判。当有这样的一个王所罗门，他依据神的话去行的时候，神也赐给他聪明智慧，各方的难的案件他都可以跟着神的这样的给他的特殊的属灵的智慧去判案，到最后其他的列邦的国会看得见，并且会有这样的回应，他会相信这位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个方向，大家看到你所行所言所做的，他们真的是高举你，真是不一样，你的所信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呢？所以这位所罗门虽然他后来有很多事情是陀拉不允许他做的他有做，但是在这段时间他确实行神所喜悦的事，兵工行义这样子。所以感谢主，在位的掌权的要是真的神所得着的话，他所行的真是造福很多他的国民百姓。到最后我想提到，就是我们现在都很多新闻议题都讲到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事越来越有，还有一段时间在报道的当中。当初在开始这个战事的时候，在10月7号哈马斯就发动一个奇迹，所谓的奇迹就是偷偷的攻击以色列，把他的人杀害，并且掳掠了人质回到他们的加沙的地区。当时其实我们节奏的陀拉里边也讲到有关战事的一些陀拉的定义，我们先来读一读生命记20章的10节里边说，离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你先要宣告和睦的话，这个是在头脑里面神要规定的。那以色列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军队，他们怎么会回应这句话呢？当我所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以色列没有立刻就还击攻击他们，他先 宣告你要给我们先放回这些你现在掳掠的人质给我。当他们不愿意的时候，以色列才开始发动攻击。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会告诉对方，我准备打你哪个地方，我准备要打你这个地方，你赶快疏散吧，我知道你里边有军事的据点，你有很多你的军事的设备在当中，我准备要打你这个地方。从来在战争里边，我很少听到对方会告诉你我准备打你哪里，就好像准备我准备打你啦，你准备闪啊，这样的事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以色列他是这样子，他不单只告诉你我准备怎么做，他还会派传单，这个地区我准备要炸你的了，你赶快走吧。因为他们是很喜欢就是用他们的平民百姓作为他们的盾牌，他们把他们的火军就是军唱他们的军火，对，军火，哎，你真的厉害。军火就是放在民居的那个医院也好，学校也好，他知道这些地方你不敢去破坏，因为你一破坏有很多舆论的压力，说明他们自己过去很多年的战斗当中，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也明白，他知道确认这个消息以后，他就是告诉你，我准备就是要打你这个地方的了。这个也不单止，我也听到真的是报纸说，他们会派巴士，他会安排巴士去哪个地区载你走，你赶快离开这个大流听懂哈，巴士旅游吧，开车，你们走吧，你们离开吧。这些都是说和睦的话，我告诉你，我不是要杀平民百姓，我只针对你的军人恐怖分子，他们立场在哪里我就打到哪里。他要一想到学校里边，对不起，你学生拜托你离开，校长你不离开也同样会炸你。后来发现原来有一个医院的院长也是他们的恐怖分子的一个议员来的呢。所以所谓院长，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所认识的医院的院长都是很仁慈很那个，原来是他们的一个医分子来的，他可能不懂医学，他就是负责管理这个医院而已， I don't know。 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消息啊，以色列好像要准备要攻击加沙城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也叫他们赶快走了，他甚至会开一条路，这条路你去南边避吧。其实他们都是在遵守所谓国际上面的一个战争里边的一些法律规定，你不要主动故意去伤害平民百姓，他们完全的遵守，并且遵守得很彻底，因为陀拉里边都已经告诉了他们，你不要就随便去攻击，你先跟他们说和睦的话，愿不愿意投降，你愿不愿意交出人质，你不愿意的话，下一步我就要打的了，我还会告诉你怎么打。但不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陀拉里边会给我们亮光，也给我们确信，这个是在 IDF 里边的，他们要训练他们的IDF 就是以色列的国防军，对，国防军，他们要受训了，他们到一个年纪十七八岁，他们就被京郊里面去学习，包括这样的人道上的战争的方式。他们不能说因为对方我恨你，我就要故意去伤害他。他需要有一个，我们解救的头脑里面也讲到 Shema Israel， 你要听，你要听神的话语，怎么听神的话语？你要行这个事情是公义的事，不是因为你的情绪我恨他，我就盲目的就枪杀他。你要知道这个平民是真的是恐怖分子还是不是，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情感来开枪去对付你的敌人。其实我觉得在我没有准备节奏的头脑里边，我不会发觉那么多东西，那是他们的国防军的里边的指引，去训练他们的士兵是有这一套的，不能随便杀平民百姓这个规矩。他们定为这个名字叫Taharet HaNashek， 中文的意思是洁净的武器。这个武器不是说要做洁净你的洁净，乃是 神要使用你这个军队做的事情不是燃烧无辜，不是你想去哪里去说歼灭恐怖分子就随便去枪杀，乃是有一套指引，包括你只可以针对这些武装的分子，不能针对平民。在伊粉尼士兵遇到危机的时候，你要首先要尽量减小对方平民的伤害，不要被仇恨的情绪掌管你自己，你要行公义，追求公义，不是用这种方式来用来仇恨你的敌人。提醒自己，这个神是公义的神，专注在神的身上，不是专注在你的情绪的身上。所以我看到他们确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国防军他是为世界带来争光，因为他是用这个方式被训练出来的。你看到他们的士兵眼睛是很敏锐很锐利，他们之间合作的非常的有默契，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战士是目的是什么，他主要是想人质归回。当他们谈判错上面在跟他们说你赶快给我放人质的时候，你要知道哈马斯要列出不同的条件，他说我不会全部放给你，我先放一部分，等一下再看看，还会有条件，你要放释放你所有你囚禁我们的哈马斯的恐怖分子，一方就是几百人出来，他们是真的是犯罪，被以色列军方是被逮捕下来的。但是当然以色列不会这么随便就同意，他们第一句话就说我要你现在就把所有人质释放。今天早上刚刚看到消息，也是他们国防军的公布的消息，在加沙的地区再发现两具人质的尸体，明明是死的，但是可能他们是不会真实的告诉你，他们有很多隐藏的里边的谎言在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要是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他们实行公义的话，我们等着看，因为今天我要讲到一个最终神会做他的判断。我相信在这种时候神差遣以色列的国防军到加沙这个地方，他们平民会看到他们的军队是一个怎么行动的军队，不是来残杀无辜的军队的时候，对他们平民百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或许他们知道，或许我们所信的哈马斯这个人这个群体是错误的，或许我知道已经很多人是明白，但是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根本没有办法逃离。但是我盼望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在向列国做一个应该有的榜样。最后我想提到，就是其实啊，在以斯帖书里边十八章第二十三节，其实神有一个告诉以斯帖去讲这句话，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全活吗？我们当然盼望恶的人作恶的人他们有一个回转的心，连神都是他盼望恶人回头，不是说恶人你就这样吧。但是我盼望就是在列国你彰显公义的时候，连恶者他们看到你的公义，他没有办法不佩服你的神真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他会离开他的恶行投靠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相信今天我再一次重温一些我们今天得到的一个重点， Zedek 这个公义它不是就放在你的面前随手可得，它好像有一个我们被罪的原因有一个地心引力，你不断是好像要追赶它要抓着它才能得着的一个公义。所以我们不要放弃，也不要觉得很轻松很简单，我们追求神的圣洁是一样的道理。 不是吗？我们不会这个圣洁就天上给我，我就是这样的圣洁。我们在地上确实有很多的原因拉扯着你，但是我们必须要警觉，我们有这个圣洁，成为圣洁的心，得着公义的心，来突破一切的困难。不但是这样，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一些个人可以做的诚实的，不走一些捷径去办一些事情也好，不贿赂别人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基本上可以做的。但我也想提到一些，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庭，特别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小孩子，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坐在那边操作这个电脑的时候，小孩子就会走过来，他不是喜欢我，他喜欢我旁边那个椅子。我旁边的椅子有什么吸引呢？很特别，这个椅子会转的，跟我们现在每个单坐的那个椅子坐定定是不一样，它会转的。那孩子们有时候就忍不住就很兴奋的跳过来跟我互动了一下，就是主要是玩那个，就玩了，就是坐一坐那个椅子就开始摇动。那看着他们安全模式当然是没有问题，但开始就陆陆续续就孩子就会冲过来就想玩。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他们就开始我要坐，坐的本来来玩得很开心的就不想离开的时候，那可以怎么办呢？那我必须要提醒自己，我是审判官，公义在我的里边，我追求公义。那孩子们他们想玩的时候，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审判官，你不能偏心。这个 B 孩子我特别喜欢他，让他先玩，能怎样做吗？神的公义告诉我们不能偏心。那他们争着开始要开始跳起来了，开始按捺不住了，那怎么办呢？看来还能经验的爸爸妈妈都会知道，你必须要设立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可以轮流去玩一个玩具也好，做一个椅子也好，同样的道理，让他们感觉得到你这个人不是说偏心谁，就是有一个道理，就是 OK 我们轮流玩吧，你最先来的你可以玩五分钟，不是玩了，坐五分钟，坐完了 OK 五分钟后看的时间呢，上面就有个时钟，之后都下一个，刚才第二个来的，第三个来的，第四个来。他们真的听的，他们觉得这合理公道。好，那就是玩的很开心的那个，当然到时间就开始，我说到时间呢他也很乖，刚才玩过了他就走，我叫下一个过来。这样很好的一件事情，我盼望这种的公平公义的方式，让孩子们从心里边也会从小可以让他们知道啊，是怎样去处理一件事情也好，或是说偶尔也需要等待的。你在外边玩一些滑梯也好，或是玩什么都好，有人在玩，你需要在旁边等候嘛。孩子我觉得让他们学习等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不是说我要的时候就立刻就可以得到，这是我们永远都会学习到一件事情。等不是一个漫长没有尽头的一个等待，就是一个时间定好，你也要守规矩。 KK 叔叔 KK 长老也真的是看着这个时间啊，我们说到零五分钟要到他家一个了啊，那么快就到了。有些孩子你知道吗，他会在旁边数这个数字，一二三四，等到那个时间他就可以去玩，都有。Anyway, 孩子是很天真，很天真，很单纯。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长辈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我们也可以带动得到一些正确的方式，让他们明白怎么去有公平公义在他们的里边。最近有一个姐妹她很好，她有一次跟我说，哎呀，我这个大儿子你都很喜欢的，我说他很好，哎呀，因为他要帮忙家里很多家务啊，因为现在他的弟弟妹妹越来越多了他就什么都交给他，他就好像可能有时候就包起来，什么都是我做，为什么都是大儿子在做， 他就觉得很难过，他怎么办呢？他有时候妈妈跟我说，我没有做过哥哥，我怎么知道，我都是做弟弟的。但怎么也好，这种情况，审判官啊，你怎么办呢？你就告诉他，你是长子，你就好好去做这样子嘛。他一定爆发了，所以他就爆发了。不行，这样不行，他会觉得不公平，他会觉得不，为什么弟弟妹妹他就不用做，就是我一个人做呢？他会不舒服，他会不听你，他会受伤害。那我们可以做长辈的也好，我们必须要根据他的能力、他的年纪、他的可以负的责任来分配工作。这个能干的可以给他多干一些难度高的，扫地也好啊，洗碗也好。小一点的妹妹她懂得不多，你就让她擦擦桌子也好，擦擦椅子也好，让她都要做点事，让哥哥知道啊，原来大家都有份去做的。并且爸爸妈妈要跟他说，不单时间，每一个工作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就是这样，让他们都明白你们都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要小看擦擦桌子、擦擦椅子、擦擦地板，这样都是大家分工合作得来的。所以都做一个合适的安排以后，大家都哥哥就开心了，姐姐也可以开心了，不是他一个人来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想法，也带在他的心态里边去想也好，我们一些技巧上里边也好，我觉得带领他们认识一个合理合适的处事的方式。当下有时候可能你会很激动，小孩子在哭闹，可能跟哥哥还是其他弟兄姐妹在抢一个玩具也好，当下你可能很已经做父母的可能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把好了你就给他算了，为什么让他哭呢？有时候你做父母的一下子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但这样会帮不到这个情况的。因为被抢的会觉得，哎呀，为什么父母会偏帮了另外一个小的哭的那一个呢？其实他可能没有错，因为这个玩具可能是他自己的，我在玩，但是弟弟妹妹可能不知道他来抢的要玩，没有抢到就哭了，父母亲没有了解情况，然后就可能去责备他，你就给他吧。这样我们过去小时候有时候会遇到这样情况，都会觉得很委屈，都会放在心里边。但是作为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做呢？审判官，或许大家都很有经验，我们必须要学习得到，让他们知道分享玩具确实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这个玩具虽然是你的，但是你有时候玩了都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你的弟弟妹妹一起玩，不是更好吗？你们轮流去玩，这样是更美的事情。你会因为给你的弟弟妹妹一起玩的时候，你会更快乐更开心。当然当下你需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弟弟妹妹在哭了，不能因为就觉得是哥哥姐姐的责任，可能他们哭有其他的原因，你可能等他安静下来要问清楚是什么的原因。有时候是需要花功夫的，需要花很大的耐心，但是你想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准备，这个时间去做合适的处理。因为要不然孩子不知道，觉得每一次我一哭父母就会来帮着我，你会养成他一个习惯，他知道我一哭我想想我要什么都有什么，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的话，你是在培养他一个这样的不好的一个习惯。那当然大家会有各种的体验经历，但我想讲的就是在一个小孩子的经历的当中，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也是一个审判官，有时候你真的是要裁判孩子们他们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必须要加倍的内心，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在当中，不要觉得好像偏帮了某一个这样子。那我今天其实不想讲一些很大的大道理，是很大的大道理，神的属性 神的公义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直接影响我们现在的国家的环境。我们为到当权的掌管的这个国家去祷告的时候，就是将公义公平来彰显在这个国度，不是吗？啊，我们不会放弃，但是这个东西确实要抓的，要追赶的，不是说他就丢给你这个国家是就是这样。你的国家虽然是有这样的平均的法律，人不遵守，你也有这个法律，我有下边的对策，赢同一个没有的一个条件的话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放在心中，并且不是一个很大的大道理，在你的家庭，在你日常的生活的里边，你足够有可能会做一个正确有公义公平诚实的审判官，并且我们必定要有一个同样的心，不是单单你领受，而是把它会教导你的孩子，教导你身边的人。要是他们有这个想法，不行了，不方便，我就用点钱去把这个做下来的话，那其实他用一个不正确的方式，你要警告他，你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犯法的。你说我的神不是告诉我这样做，我们坚决不做这样的事。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一周的审判官这个题目带出这个公义的追求，并且我们必须要努力争取，要不然他真的是会离你越来越远。到最后我想从这个经文里边得到很大的领受得着，就是诗篇的105篇7节到8节里边说，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有时候以前会唱的，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不但是这样，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根据什么去判断呢？根据他自己的公义去判断。所以我们会读到这个陀螺里面有很多他的条件条例律例典章，他不是随便说的，他让我们会明白。并且这句经文里面提到，他说全地都有他的判断，神不断的看，神期待其实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国家，包括天上地下海底中都有他的国度，都是充满了他的律例典章，他会判断，他会执行他的公义的审判。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公义不是单单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哎呀他很羡慕，不是的。神本来的律例典章是颁布给全人类，全人类都需要遵守，但是或许你现在看到某一些地区某一些国家他们越走越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恶人回转，我们不要就这样放弃，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有这个最终的能力。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也需要回来，他会审判，他会带着他的天君天使还有很多复活的众圣徒要进行审判。但在这个最后的一段时间，最后的缓冲时间，我们相信神要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好好认识他的话，就是陀螺里边的训诲，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周的审判官里边不断的领受以后，调和在我们里边的一些不对的意念想法，调和到神的一个正确的公义的方式的当中来，真的有他的公义公平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好，感谢主，或许我们先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阿爸父，是的，你再一次宣告 Tzedek Tzedek Tzedov 公义公义，你要追求，你要追求，主啊，好像看到你就是那个公义，我们不断的去追着你，找你，寻求你，抓到你为止，不放过你。主啊，你把你的初心再一次告诉了我们，你探望你的孩子，神的儿女们，因为从你而生，我们 reborn 复活了，我们同样得着这样的一个属性。 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灵里边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每一个我们的器官都有一个 God， 一个审判官，他要掌管，让我们不要胡思乱想，随便看一些东西，而是回到你的公义的、慈爱的、诚实的话语的当中。因为你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也喜爱公义。主啊，你也说，公义、和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在你的前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凭我们的一生不断地去理解不尽，但不论在哪个状态，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政权可能只是一段的时间，它会改变，就是透过圣徒的祷告。主啊，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需要你的拯救。主啊，你在最后的时候你会回来，在耶利米书33:15里边，你说到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主啊，耶稣啊，你已经来，你会再来，你是大卫公义的苗裔，你长出来，你是一个公义的树，你是一个这样的愿意人跟随你一样有公义的品质。从我们自己开始，在我所在的家庭里边，工作的范围里边，在我的社区里边，甚至我的国家，我所踏之地，主啊，彰显你的公义，帮助现在以色列所面对的战争。主啊，相信你的公义已经临到他们这个军队，他们以你的公义持守为目标，打胜每一场你要他们打的仗，把掳掠的平安带回来。主啊，安慰所有受伤的、受伤害的心灵。主啊，让他们的国家里边得到更多的同一个心，与你的心同行。主啊，我相信每一个政权都有一个最要为他们祷告的点，让便雅悯、内坦雅胡，主啊，你所拣选在这个时代成为他们领受的，你格外给他属灵的智慧，让他看见他所应当做的，帮助他，给他身边里边更多盟友、挚友，不是靠着他们的军队，乃是主啊，是属灵上面他可依靠的，让他知道这件事他一个人可能担当不起，就此可以回到你的面前。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had， 让他的耳朵听见你的声音，遵求你的声音，遵守你所有头脑里边的训诲，让这个国家真的成为一个亮灯，照亮世界，让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再诬告、控告，甚至媒体做出一些假的消息，饥荒以至于不人道，各种的方案，各种的这样的不合逻辑的消息领导。主啊，让真相公开，让你的公义就是真相、真理全然信息，你带领更多属于你自己真理的媒体起来，讲出真相，公开真相，不要用恶解成为主导来讲出他们的话。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所在的国家同样有一个明确真实的看见，回转归向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我相信你在世界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国家都已经预备了你自己的人百姓，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呼求你、呼求你、呼求你，你的公义、公平就要彰显。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来用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